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讽刺中共，卢比奥访华穿马杜罗同款服装；
川普访华，中共阻止大纪元等记者随团报道；
川普政府冻结新医保商注册，清理打击福利欺诈；
沃什通过参议院提名，正式担任美联储主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抵达北京，展开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行程，国务卿卢比奥随同访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卢比奥到访中国是否代表中方不再制裁卢比奥时，表情一度有些尴尬，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中共外事部门还疑似通过修改其中文译名来规避自己立下的禁令，化解制裁对象大摇大摆进京的尴尬。卢比奥因强硬反共曾被北京两次制裁，这次他出奇招打脸中共。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先是发布一张照片，显示卢比奥身穿一套耐克泰克灰色运动服登上空军一号，与美国高官出访时常见的正式穿着截然不同。这套运动服恰恰是马杜罗一月份被美军逮捕时的穿着。卢比奥的这身装扮被认为警告中共的意味浓厚。白宫后来在 X 平台上又发布推文，内容是历史轮回时刻，配图则是卢比奥一段暗含深意的讲话片段，以及马杜罗被抓、卢比奥登机的对比图，特意突出两人撞衫。白宫的刻意炒作令人怀疑可能是刻意安排。网民解读白宫的历史轮回时刻，认为这是在警告中共，现在轮到你了，提醒独裁者的最终下场。
川普总统周三访华，不过在川习峰会前，中共拒绝向《大纪元时报》和大约20多名原定随行采访的白宫记者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引发外界关注新闻自由和媒体限制问题。《大纪元时报》白宫记者吉尔莫于4月10号提出中国签证申请，并按照要求填写包括家庭成员和雇主资讯的详细表格，但申请状态始终停留在待审核，没有获得进一步回复。大纪元时报的姐妹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白宫记者大金真理和摄影师陈磊同样遭到拒签，其中大金真理的申请长期没有获得处理，美籍华人陈磊则被直接拒绝入境。这已经是大纪元媒体集团第二次因为采访川普访华行程遭中共拒发签证。由于川普这次访华的时间曾经由3月下旬延后，相关记者也因此两次重新申请签证。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20名白宫记者团成员也没能取得中国签证，最终只有部分记者、摄影师和摄像人员获准随行，参与5月14号和15号的北京峰会报道。外界指出，中共长期把签证审批作为外交和政治施压工具，借由拖延或拒绝签证，限制批评性媒体和敏感议题报道。
川普政府周三宣布，将在未来至少6个月内暂停所有新的临终关怀和家庭医疗服务提供商在医疗保险的注册申请，理由是相关领域欺诈问题普遍而且严重，需要清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说，在禁令实施期间将加大针对性调查的力度，运用先进数据分析手段，加快清除存在欺诈活动的福利提供商。这是万斯副总统领导的反欺诈工作组的最新行动。根据医疗保险支付咨询委员会的数据，在2024年，医疗保险在临终关怀服务上的支出高达238亿美元，家庭医疗支出则达到160亿美元。这两个领域因为规模庞大，监管漏洞多，已经成为联邦福利欺诈的重灾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内部监察机构也已经向各州检察长发出信件，警告其必须积极调查医疗补助欺诈行为，否则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业界对此反应不一，全国医疗和临终关怀创新合作组织支持暂停新注册，但是全国居家护理联盟警告， 过于宽泛的打击行动可能会吓阻守法的服务提供商，损害患者利益。
周三，川普总统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通过了参议院的认证，正式成为美联储主席。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沃什的提名。投票结果基本按照党派划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再次打破党派界限，投票支持川普总统提名的人选。这是美联储主席选举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次投票。56岁的沃什将接替自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鲍威尔已经担任8年美联储主席，他的第二任期将于本周五届满。在沃什获得任命之际，本周公布的独立报告显示，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此外，供应链压力也达到了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已经降低了对降息的预期，甚至开始消化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这将是沃什第二次担任美联储理事，他也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富有的主席，他的资产远超1亿美元。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将根据一项严格的新政策剥离他的大部分投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北京登场，川普率大阵仗踢馆要敲开中国大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川普总统周三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天的访华行程，并于周四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高峰会。这也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北京以高规格的国宾待遇接待川普，北京街头出现许多民众疯狂抢看川普车队。但川普抵达时全程一脸严肃，他这次率领官员和17位商业巨头前往踢馆，想要敲开中国大门，国际密切关注会谈结果。请听报道。
周四上午，中方以盛大仪式迎接川普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先于天安门广场附近出席欢迎仪式，随后前往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驻华大使博杜、战争部长海克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及财长贝森特等官员出席。川普在会谈中直言，此行的首要目标是要求习近平打开中国大门，推动完全对等互惠的贸易关系。他率领一支总身价突破10000亿美元的黄金执行长代表团随行施压，涵盖科技、金融、航太与农业等领域，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及苹果执行长库克等。川普形容这17位企业领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并强调美方希望扩大在中国的商业合作，但前提是中方必须消除贸易壁垒和保护知识产权。据悉，美方正争取500架波音飞机采购案、放宽 H200 芯片出口中国等协议，并提议成立贸易委员会监督执行进度。原本没有列入代表团名单的黄仁勋，据称是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被川普临时邀请同行。英伟达的高级 AI 芯片是中国科技与军事升级的关键。有分析说，川普带上黄仁勋如同拿着解药站在窒息的病人面前，以此要求中共彻底改变市场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并在外交上让步。新华社则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回应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并称中美经济合则两利。双方历时约2小时会谈后，于下午前往北京天坛参观，晚上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川普确认会出席。前一晚，川普总统搭乘空军一号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毯，安排约300名青年挥舞旗帜迎接。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场接机，以高规格国宾待遇迎接接待川普，但川普全程一脸严肃。令人关注的不只是官方安排，还有中国民众的反应。北京街头出现不少民众疯狂抢看空军一号和川普车队，还有大批居民在四季酒店外排队等着想见川普总统一面。部分网友更是拍到载满的美国国旗车队驶入北京，反映川普在中国受到关注甚至欢迎的程度。在习近平政权内部动荡、 中国经济严重萧条，中美贸易战暂时休兵的情况下，川普的到访是给了中国一线生机，还是为了给中共最后致命一击？外界正密切紧盯。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开启受国际瞩目的访华行程，在中共官方以红毯和学生欢呼接待的背后，美军启动了最高规模安全部署，还出动具有核战指挥能力的末日飞机，甚至部署紧急撤离专机到亚洲，进行一场充满实战意味的武装游行。美国部署的最高级别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展现了对北京的极度不信任。川普深入敌营的这趟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的惊心动魄，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率团于周三晚间抵达北京，但没有循往例下榻北京瑞吉酒店，而是带着约70辆特勤车队入住距离美国大使馆仅几百公尺的北京四季酒店。同时传出美方用 C-17 运输机空运70台战车进入北京，用来防止物理刺杀，也彻底隔绝中共的监听。有评论说，翻开外交历史，好像很少看到哪一次美国总统出访需要用 C-17 运输机来进行30架次的安保装置运送。这不光反映出美方的气势，也说明外界此前担心川普总统访华可能会有危险的说法。此外，美方数位安全措施同样引发关注。据福克斯报道，大批随行美国官员、安保人员及企业高管在入境中国前全面更换手机与电脑，改用没有个人资料与敏感资料的干净设备，防止遭监控、攻击与资料外泄。前美国特勤局特工、现任安保主管盖奇透露，美方事前简报以提醒官员在中国一切都可能受到监控，因此官员被要求限制数位活动，并使用经批准的充电设备，以避免遭恶意程式入侵。前白宫信息官、网络安全公司执行长佩顿则透露，美方会建立临时安全区，确保访问期间与美国本土之间的安全通讯。福克斯指出，这些措施凸显美中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网络安全、间谍活动和监控问题如今几乎渗透到官方交往的方方面面。除了地面与网络安全，美军同步部署了战略指挥力量。据军事飞行轨迹与报道，当空军一号飞往北京时，美军E-4B 末日飞机也从内布拉斯加州起飞，在9架空中加油机支援下进驻日本冲绳加守纳基地。E-4B 具备抵御核爆电磁脉冲能力，可在地面指挥系统遭摧毁后作为美国空中核战指挥中心，可随时下达核打击指令。同时，美军还在韩国乌山基地部署一架呼号 RIC-4607 的 C-17 重型运输机，执行所谓逃生专机任务，以应对北京可能发生的任何极端或不可预测状况，确保总统可以随时撤离。另外，网络也流传美国25个导弹基地全面瞄准中国等消息，但目前无法证实相关说法。川普这趟行程可以说是相当惊心动魄。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川普虽在镜头前对习近平展现商人微笑，但其背后却是整个美国最精锐的战争机器全程待命。这种前握橄榄枝、后排末日机的布局，将中国定位为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敌占区，其威慑意图不言而喻。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华诞全球活动同庆，正要发贺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共海外警察站案，卢建旺2项罪名成立；
王爱玲案引发震荡，美方喊全面清查绿卡和渗透网；
英国邮轮保诺罗病毒， 致一人死亡，1700人船上隔离。
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威胁罢工18天。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纽约长乐工会前主席卢建旺的案件，经过4天审理和1天闭门讨论之后，陪审团周三裁定64岁的卢建旺2项罪名成立，为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因为删除证据而构成的妨碍司法公正，另一项阴谋担任外国代理人则被判不成立。依照法规，他最高可能面临30年监禁，其中外国代理人罪最高10年，妨碍司法公正最高20年。卢建旺的共同被告陈平金已经在2024年12月认罪，承认阴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但尚未量刑，预计将在卢建旺宣判后进行。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诺切拉在裁判后说，在中共政府指导下与纽约运作的警察站已经被揭露，其险恶目的被阻止，创办人因无视法律与美国主权而被追究责任。 FBI 助理主任詹姆斯·巴纳克尔也说，卢建旺利用纽约的警察站针对中国异议人士，以推动中共政府的政治议程。今天的判决向其他外国代理人发出警告。
加州阿卡迪亚市前市长王爱林承认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后，案件持续在美国政坛发酵。认罪协议显示，王爱林被控在2020年年底到2022年间，和当时的未婚夫孙耀宁按照中共方面的指示，经营名为美国新闻中心的网站，发布亲北京内容，并协助打压异议人士。孙耀宁在2024年年底遭到起诉，并于2026年2月被判4年监禁。而就在孙耀宁判刑后不久，王爱林甚至还完成阿卡迪亚市长的宣誓，直到今年5月司法部正式公开起诉内容，他才辞去市长职务。根据司法部的资料，王爱林最高可能面临10年监禁。不过保守派阵营认为仅仅判刑并不够。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扎卡里亚接受福克斯采访时直言，这起案件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他说，美方应当对来自敌对国家的渗透行动展开全面清查，范围不只包括绿卡持有人，也应当扩及来自敌对国家的入籍公民。他更点名阿卡迪亚是小中国，批评当地长期对渗透问题警觉不足。扎卡里亚还强调，那些替外国政府做事的人应该被送回他们的国家。
停靠在法国波尔多的一艘邮轮周三突然传出疫情消息，一名90岁乘客疑似感染诺罗病毒后身亡，船上超过1700名乘客和船员也被要求留在船上隔离。出事的邮轮名字叫野心号，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周二才刚刚抵达法国西部港口波尔多，船上共有1233名乘客，大多数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卫生官员说，船上最早在5月11号就有人开始出现不适的症状，目前已经有大约50人出现疑似诺罗病毒症状，包括呕吐、腹泻等急性肠胃炎反应。官员强调，这次事件和之前的红迪乌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红迪乌斯号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后，目前全球已经累计11例确诊，3人死亡，其中9例被确认是可能人传人，罕见的安第斯毒株。另外，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名撤离乘客检测呈阳性，还有一家荷兰医院也传出12名医护人员在处理患者化验样本时没有完全遵守规程，他们已经被要求隔离6周，阻止疫情扩散风险。
5月13号，韩国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和工会没能达成薪资协议，加剧了大规模罢工的风险。三星工会警告，如果不达成协议，将发动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此举可能会严重冲击全球 AI 和半导体芯片的供应链，也牵动整个韩国经济。由于韩国经济高度依赖财阀和大集团，罢工危机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大到不能倒的担忧。鉴于潜在罢工引发的焦虑，韩国召开了相关部长紧急会议，研究和商讨相关对策， 避免韩国的经济继续恶化。韩国经济去年 GDP 增长只有 1%， 增长大多是依靠半导体支撑，但国内物价飙涨，消费和建设投资疲软，而且第四季甚至出现季减的情况。总理金明熙在会上指示政府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能够持续对话，让罢工事件不会出现。三星电子表示，对于和韩国工会薪资谈判破裂感到遗憾，将继续同工会进行真诚对话，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华诞全球活动同庆政要发贺信，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三推出 Cloud for Small Business， 面向小型企业提供自动化办公、文件管理和多步骤工作流程等服务。通过 Cloud Cowork 平台，用户可一键启用记账、商业分析和广告创意生成等功能，帮助本地商户提高运营效率。Anthropic 指出，美国小企业贡献 44% 的 GDP， 并雇佣将近一半的私营部门员工，但由于工具和培训缺乏针对性，他们的 AI 使用多停留在简单的聊天功能层面。新套件还支持同 QuickBooks、Canva、DocuSign、HubSpot 和 PayPal 等多款软件的集成，以提升小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为了推广新产品，Anthropic 计划开展全国巡回活动，从芝加哥起步，覆盖10个城市，每站将向100位本地小企业负责人免费提供 AI 培训工作坊。这一布局显示 AI 平台的竞争正从大型企业市场向中小企业扩展，未来36万家美国小企业可能成为争夺用户的新战场。
地热能源初创公司 Fervo Energy 周三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筹集资金19亿美元，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首日大涨33%，市值突破100亿美元。此轮涨势主要受到 AI 数据中心及其电力需求的推动。Fervo 采用增强型地热技术，通过定向钻探提取深层高温岩石能源，为资料中心和科技公司提供稳定电力。公司在犹他州的 Cape Station 电站第一阶段计划发电500兆瓦，并有潜力扩展至4吉瓦。内华达州 Corsac Station 专案则将向谷歌提供115兆瓦电力。Fervo 说，地热能可提供全天候集合电力，满足数据中心对高稳定性的用电需求，吸引投资者青睐。通过优化钻井工艺， Fervo 将单口井钻探时间和成本降低2/3。此次 IPO 不仅为 Fervo 提供额外5亿美元资金，也标志着其成功度过早期发展阶段，进入快速扩张期。
据 Scientech Daily 网站周三报道， NASA 的新零号飞船将于5月15号周五近距离飞掠火星，高度约为4500公里，速度约为每小时 1.98 万公里。这次飞掠将利用火星引力提升飞船的速度，并调整轨道，为飞向金属质小行星新灵做好准备，同时测试和校准飞船科学仪器。飞掠期间，新灵号将利用多光谱成像仪收集几千幅火星观测资料，拍摄薄新月形火星。科学家们还希望借这个机会探测火星周围可能存在的微尘环。同时，飞船还将进行卫星搜索练习，为未来在小行星附近寻找卫星积累经验。NASA 任务控制中心将通过深空网络监测飞船的信号，多颗现役火星探测器和欧洲航天局的探测器将提供辅助观测。这次飞掠不仅为新零号提供关键动力，也为深空探索任务积累宝贵的资料和经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华诞。全球法轮功学员先后在各地举行庆祝活动，包括几千名不同族裔的学员，当天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美国各地政要也纷纷发出贺信。尽管中国的信仰环境依然严峻，但是多个省市的民众仍然向李大师送上生日祝福。请听报道。
周三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以及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华诞。全球法轮功学员先后在各地举行庆祝活动。周三，数千名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天国乐团为游行打头阵，带来了法轮大法好方阵，雄壮音乐振奋人心。第二方阵是各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方阵，来自明慧网、北方艺术学院等各行业单位的法轮功学员。第三方阵是声援逾 4.6 亿人三退，三退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波兰法轮功学员 Tomek Kowalski 说，修炼以后在家庭和生活上都更轻松，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转法轮的要求去做。越南法轮功学员外企人事部经理华表示，感谢师父对我以及全世界所有人的恩典。法传花车、舞龙舞狮、大鼓、法轮功功法展示等特色方阵一一呈现，吸引了曼哈顿的民众驻足观看、拍照留念。有正义人士跟着队伍走完全程，并表达了对李大师的华诞祝福，还有人带来自制横幅，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官 Kamal Sadeev 表示，祝法轮功创始人生日快乐，请继续做下去，这样的活动需要每年都举办，这对全宇宙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信息。在此之际，各国政要议员纷纷发公告表彰法轮大法，美国各地政要也不例外。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在褒奖信中说，法轮大法超越文化与种族界限，有助于实现人类对和平、宽容和慈悲社会的普遍梦想。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贺信中说，这些修行者及他们对社区所做的贡献，无疑地正在帮助提升德州民众的健康与福祉。除了海外，在环境依然严峻的中国大陆，多省市民众也送上祝福。江苏王先生祝李大师生日快乐，寿比南山。王先生说，希望李大师继续教人向善，让每个人都心怀慈悲，能发出正义自由的声音，并得到健康的身体，这样的世界才会更美好，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公正。河南李先生说，祝李大师身体健康，我有很多好朋友，心理上都认可法轮功是正信，希望李大师多显他的智慧，让大陆更多的人清醒明白，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明事理。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新的旅游路线，建国之旅。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不同于一般的观光路线，而是追随建国先父的脚步，重临独立战争的重要现场，见证一个松散的殖民地联盟如何在战火和信念中凝聚，最终诞生为一个崭新的国家。
理解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看清当今世界的脉络，也能让我们重新尊重并珍惜美国立国的传统价值，信仰、自由、法治、个人责任和有限政府。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回顾，更是一场对建国精神和美国核心价值的深刻再认识，成为与下一代沟通信念的坚实基点。推荐家长带着小朋友参加。
有兴趣的听众，请编辑手机短信到号码961961，写建国之旅四个字，就可以收到详细的信息。发建国之旅四个字到号码96196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